先停在这里。那我们今天开始继续来分享大卫所写的诗。啊，愚昧人心里想，没有上帝。在这里，并非是他们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，而是他们心中就是想不要神，拒绝神的意思，亦或是上帝存不存在也无所谓。当一个人放任自己的思想，他们的行为就是会如脱缰的野马，为所欲为。因此，诗人说他们全然败坏，行为邪恶。另一方面，他们心里想没有上帝，也是他们自己想成为上帝，自己为自己设立道德标准，结果只能带来混乱、罪恶。因此，心中无神的人也根本不会行善。但神真如愚昧人所想吗？第二节，耶和华从天上俯视人间，寻找明智者和寻求他的人，结果发现人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堕落，没有人行善，一个也没有。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景象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被他造，却不认识他，也不寻求他。我们从始祖亚当犯罪开始，罪就在我们里面。我们的罪就是从骨子里不相信神，并想自己成为神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，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因此，我们都偏离了正路，一同堕落。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当我们的灵死了，我们就如瞎眼的，否认上帝，甚至不去思想是否有上帝。我们就活在自我唯一的生活中，恣意妄为，在黑暗的权势下却不自知。感谢主，让我看到自己在认识主之前是何等的愚昧啊！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本相，我们才能从内心中体会到救恩的伟大。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主耶稣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因他的救恩，让我们脱离了亚当的原罪，让我们成为了属他的儿女，又有了永生的盼望。第三节，再次强调了，没有人行善，一个也没有。也让我们看到，若没有救恩，若没有圣灵的光照和引领，我们真的是不可能行善的，即使我们行善也是暂时的，不会持久。接下来第四节，耶和华在天上俯视人间，还看到了这些恶人。诗人用反问句来强调恶人的无知。难道他们无知吗？他们吞吃神的百姓，却如同平常吃饭一样。难道这些恶人真的不知道有神吗？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吗？吞吃神的百姓却不求告神吗？会的，因为他们心中无神。但其实，恶人一边作恶欺压神的百姓，欺压敬畏神的人，也会一边心生恐惧。这是神的能力和作为。不管你相信不相信神的存在，神依然存在。不管你相不相信神的存在，作恶就是会心虚。因为作恶的人也是被他造的。恶人拒绝神的结局就会带来恐惧。所以他们越作恶就越恐惧，因为上帝不在他们这一边，上帝在义人当中。本节也是本篇的要节。接着大卫说，你们恶人使困苦人的计划落空。恶人认为困苦人逃不出他们的控制、伤害和剥削。他们认为可以使困苦人走投无路。但真是这样吗？事实上， 却是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。当恶人看似狡黠聪明，他们可以恣意妄为，迫害神的百姓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当这些困苦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呼求神，寻求神，求得神的同在，神就必会搭救他们，脱离恶人，并成为他们的避难所。这时，恶人欺负的对象就不再是困苦人了。恶人欺压困苦人，就成为欺压神的百姓了，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了。这也正是证明了那些心中无神者的愚昧和无知。诗人最后祈愿拯救来自锡安，锡安就是神坐在宝座上施行公义审判的地方。当神按公义施行审判的时候，神必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免于被吞吃，并脱离困苦和羞辱。那时雅各要欢心，以色列要快乐，神公义的审判必定救拔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也必会在被掳得释放中欢喜快乐。本篇二到五节是大卫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愚昧人和恶人，用的是第三人称他们。他们终必充满恐惧，因为上帝在义人当中。因着神给了大卫的信心，在第六节，大卫直接面对恶人，用的是第二人称你们。虽然你们恶人使困苦人的计划落空，但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。透过大卫与上帝的交通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事实：神与属他的子民同在，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他子民的避难所。这也是对第一节心中无神的愚昧人最有力的驳斥和回应。感谢主，透过本篇诗篇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明智者，一心寻求他的名。我们既然已经脱离了愚昧，就要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走明蒙恩的道路。另一方面，当我们面对世界的逼迫，我们可以逃到神那里去，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永远和属他的子民同在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与雅各同欢心，与以色列同快乐。下面我有一个思考的问题，请大家带着这样的思考进入安静。是不是那个刘红弟兄要先停一下这个共享？好，可以看到吗？本篇出现了愚昧人、恶人、义人和困苦人，请尝试为他们定义，并思考这四类人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现在安静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的救恩，让我们可以脱离愚昧人的无知。你就把我们使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，借着你儿子主耶稣的宝血，你看我们为义人。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当世界欺压我们、迫害我们，甚至羞辱我们的时候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的一生都走在明白你、寻求你的路上。感恩颂赞你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带着这样的问题进入小组讨论。